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聊的这部影集是叫做《命运航班》。这其实之前也有分享过这一部剧。那它原本是在2021年6月的时候，本来播了3季，但是本来是要收工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这个部剧名就很好啊，很希望继续看它拍下去，所以后来 Netflix 就接手续拍了第四季。那同时他们也宣布说，第四季就是会是《命运航班》这一个系列的最终季。那第四季总共会分成上下2部各10集的方式在 Netflix 上面播映。那终于在今年的11月4号上线了第一部的10集，就是一口气上10集，我觉得非常的好。那上线的日期是11月4号，也是刚好是828航班他们飞回来的时间。那这一部《命运航班》呢，它就是讲述一架失踪的飞机，相隔5年之后又重新回来的故事。那除了剧情的走向很悬疑之外，人物情感的刻画也是非常的细腻。那在之前的某一集当中，就是也有分享过这个《命运航班》他们里面关于人物之间的情绪啊，他们之间的关联什么的，都会让人家觉得，哎，我可以感同身受，他为什么会这个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举动。那今天这一集就是想要分享我看完了 Netflix 第四季第一部的10集之后，关于一些我觉得是人物角色重点的一个心得的分享。那底下会有一些剧透，包括是前3集的剧透，也有牵扯到第四季的一些剧情。所以如果还没有看过《命运航班》这个系列的话，会建议先回去看完，再回来听这一集哦。那首先第一个要讲到的这一个人就是卡尔，因为他第三季的最后一幕，他是停在 Grace 腹部重伤倒地，就镜头就带到了长大之后的卡尔，看着他说：“我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了。”那回顾之前，卡尔他会消失的原因，是因为他去摸了那个飞机的尾翼，然后就发光发光之后，卡尔就不见了。没想到最后又以5年后的样子回归。所以说起来，对卡尔来说，他原本就已经是828飞机上面消失的那个乘客，他已经虚度了5年。毕竟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妹妹都已经年纪比较大，看起来年纪又比较大。那没想到这一次他摸了那个飞机尾翼之后，一回来又是5年。虽然说这次他也长大了5岁，但是至少就是好像在他的这个人生经历过程当中，就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了10年的感觉。那但其实这一次的回归，我觉得对于卡尔来说，心里应该也不是很好受，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空背景下，政府为了管制这一些828的幸存者，他们甚至还成立了一个监管的单位，要定期的去追踪这一些828乘客的动向，就有点像是把他们当成精神病院里面的人，在那边去追踪、了解、控制等等的，然后可能随便一个什么罪名，就有可能会把你抓起来关。所以卡尔他，既然他就碰触了尾翼，然后消失又变成是一个以5年后的样子回归的一个身份的话，他更不可能，家人也不可能让他在外面暴露说，哎，我就是卡尔，因为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卡尔就是一个小男孩嘛，他现在变成是一个青少年的样子，如果被政府人知道，一定是会把他抓起来做研究的。那他自己还有他身边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可以用这件事情去冒险，所以卡尔虽然现在回来，然后又长大5岁，但是他还是必须要以加百列的这个身份活着，没有办法对外说啊，我就是卡尔。那虽然他现在外表已经像一个20几岁的青少年，但是他的内心就像刚刚说的，应该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他的内心其实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而且他又看得到 各种的召唤啊，然后又遇到家庭分崩离析，自己必须要隐姓埋名的生活的这种状态下面，他还可以那么清楚的保有自己的思想和理智，而没有崩溃。我觉得其实卡尔在所有的角色当中是一个蛮坚强的人物，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虽然家庭有一点崩坏。但是他跟家人之间，还有朋友之间的那种信任，还有互相扶持的力量，是帮助卡尔不至于走向崩溃的边缘。因为像是等一下要聊到的 Angelina，她就是有点像是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没有人信任她，然后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Angelina 虽然一开始可能自己也是良善的。但是后来就变成有点走火入魔，开始做出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而不自知，所以我觉得从卡尔跟 Angelina 这两个就形成了一个蛮明显的对比，因为卡尔他还有朋友，他还有家人的支持，但 Angelina 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也不再有人相信他，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杀人犯，他是一个诱拐犯，毕竟他把Eden 带走了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看卡尔跟 Angelina 他们两个人在行为上面或者是想法上面的一个转变的话，就会很明显的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或者是朋友的支持和信任是非常的重要。第三个想要聊到的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走火入魔的 Angelina。那其实如果我们回想 Angelina 她这一路上面所遭遇过的什么事情的话，也许会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的同情，因为像我们回想第三季的时候，Angelina 她是跟随了召唤，就是那个 calling 去找到了 Pete，并且与他相恋，就透过一张照片嘛。那然而 Pete 他却因为 Jess 就是毁了他们的三人救生艇，而没有通过这三个人的审判，最后 Pete 就死了。那 Angelina 因此感到非常的绝望，特别是当她就是从828飞机回来之后，她原生家庭也不是很接纳她，就觉得她是魔鬼啊，她觉得她应该，她妈妈说出，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死了。所以对 Angelina 来说，自从她从飞机上面平安的归来之后，其实就是一直无依无靠的状态。那是后来史东家就是帮他们接纳了他，他开始有一点点好转，但是 Angelina 却一直都觉得说啊，我在的地方好像身边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像他这一次好不容易透过 calling 找到了 Pete，但 Pete 最后还是死了，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义。而就在 Angelina 因此感到非常绝望的时候呢，Stone 他们一家人还是对他伸出了援手，鼓励他，并且说：“哦，你是我们的家人呐、啊，你是我的朋友啊。”一直到后来，Angelina 开始有一点走火入魔，她为了要更融入史东家，她开始去讨好 Grace，甚至是模仿 Olive 的发型还有穿着，甚至还说：“哎，我想要变成 Olive，因为我想要真正的变成 Stone 家的一部分。那在某一次纽约的大地震当中，Angelina 就是因为 Eden 一直哭而起身想要抱他，那就没想到刚离开不久，原本他坐的位置上方的吊灯就直接掉下来，所以在那一刻他就觉得 Eden 就是他的守护天使，会保护他免于其他的灾难。那为了证明这一件事情呢，Angelina 甚至是玩火，就是去看说，诶，如果我好像快要受伤的样子的话，Eden 是不是还会再次的来拯救他？那可想而知，当然是一个巧合嘛。Eden 当然没有那么神，他还只是一个小孩而已。但是因为 Zeke 刚好感应到了 Eden 很害怕的那一个情绪，所以 Grace 跟 Eden 还是有冲上来去拯救火灾的发生，那 Angelina 她自己就把它解读成说：“Eden，你真的是我的 guardian angel，你真的有保护我免于受伤这样子。”那其他人当然都觉得他疯了，特别是 Grace 就非常的生气，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拿我的小孩去做这个测试？
所以 Grace 就气到直接把他赶出门。但是失去理智的那个 Angelina 呢，她就一心认为说 Eden 就是她的守护天使，所以后来她就又跑回来想要抢走 Eden，那也失手杀了 Grace，所以就接到了第三季的结尾。后来就看到长大后的卡尔回来看了 Grace，说啊，我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这样。那 Angelina 就抢走了 Eden 嘛，在第四季的时候，就是拍他是不断的逃亡啊，然后有很多目击者就是看见了 Angelina 和 Eden，再加上这个 Colin 的帮忙，最后班就是找回了他的女儿，这样。所以回顾 Angelina 她发生过的这些事情，像是从828回来之后不被自己的原生家庭所接受。那找到了 Pete，但是 Peter 却死了。那 Stone 家本来接纳他，但是后来又把他赶出去。对于 Angelina 来说，虽然有很在 Stone 家的那一段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但是在其他层面上面，其实也不是他所能够控制的，因为他也不是自己愿意搭上那个828的班机。但是却遭受了很多人的背叛或者是抛弃，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第四季后来，Ben 抢回了 Eden 之后，走投无路的 Angelina 她又回去找她妈妈。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家人其实是比 Angelina 更像疯子的一群人，所以他们就是满嘴的。把神挂在嘴边，但是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非常的像恶魔一样。像妈妈就会觉得说，都是他们的错啊，都是他们把我的女儿害成这样。所以他妈妈跟他爸爸就会开始去，对于曾经帮助过 Angelina 的人，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这样子。从这边就可以看出说，其实，在这样子的家庭环境之下。也很难去期待 Angelina 会有一个什么样子健全的身心成长。相较于卡尔，他有 Ben，有他姐姐，原本他妈妈还在，又有了 Zeke，还有 Michaela 这些算是身心蛮健全的人围绕在身边，然后大家都互相的彼此扶持信任。Angelina 她并没有这些东西。那虽然不知道他妈妈、他爸妈是不是原本就是这么的可怕的个性，但至少在第四季我们看到表现出来，就是也许他们家都有这一些这种反社会的特质，所以 Angelina 会做出后面那么多令人发指的可怕的行为，其实好像也不难理解，甚至是可以稍微的去同情他，或是。知道说为什么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再来第三个人是 Ben，Ben 其实在前三季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头脑蛮清晰的一个角色，就像一个数据分析家，他去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对于解读 Colin、解读那些数据的线索，还有包括他对于每个乘客的了解，其实在对于。整个828在解决事情上面的时候都有蛮大的帮助。那就一直到 Eden 被人抢走之后，他老婆又过世了，对于 Ben 来说，就像顿时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生活的重心一样。他开始不相信 Colin，因为他觉得，我这么努力的遵从这一些 Colin，我这么努力的想要拯救这一些乘客，但是我却救不了我自己的老婆，也救不了我自己的小孩。所以他开始有点自暴自弃，变得有点颓废。他不想要再做这些事情，他现在就只希望伊登可以回来。那在第三季的后段呢？其实，Ben 的行为就开始有一些引起部分828乘客的不满，因为他虽然是非常努力的想要带领大家逃出这个救生艇，但是，他的有一些行为又让大家有点不太理解，甚至是变得过于的偏激。有时候连 Michaela 都有点不是很能够谅解他到底在做什么。那在经历了卡尔触摸尾翼之后，消失、妻子被杀、女儿被抢这些 人生中很重大的打击之后，对于 Ben 来说，他对他自己的打击其实也是很大的。毕竟他从飞机上面回来之后，也是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可以跟他这些家人重修旧好。所以在第四季的时候，Ben 他就从这个领导者的位置上面退位下来，变成是一个需要被领导的一个角色。那他非常非常的愿意去相信说伊登还活着，即使是所有的人都劝他要放弃，包括他自己的家人也觉得说伊登大概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甚至是拿到警方那边开出的死亡证明的时候，Ben 他还是不愿意相信伊登在的，但是也因为他的这一番坚持，最后还是有透过一些线索或者是 calling 去找到伊登。那在找到伊登之后，也会很期待他是不是可以再次的发挥这个领导者的角色，带领大家解开828航班的谜团。那我觉得这边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是虽然当初大家都觉得说，伊登应该已经死了，但你不要再这么执着在寻找伊登身上的时候，大家虽然很不理解 Ben 的做法，甚至是他女儿会觉得说，我老爸已经疯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回来。然后卡尔因为觉得爸爸的心思都不放在他自己身上，甚至可能是正眼都不看他一眼，因为可能会觉得说，诶，他老爸是不是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然后又害伊登被带走这样子。所以对卡尔来说，也是一直都处于一个非常心碎的一个阶段。那当然，Ben 他在寻找伊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不顾其他人的想法，他也不愿意去照顾别的人，也不愿意去花很多的时间关心他身边的朋友家人。那一直到可能他跟沙维去看到了被关在疗养院的一些曾经被少校所以非人道的方式做实验的那些患者的时候，他看到了 Marco，就是当初跟卡尔有强烈连结的那一位乘客的时候，他才又发现说啊，对，我其实好像已经遗忘了卡尔很久了。那从这边就可以看出说，虽然这一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产生了很多的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嫌隙，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心系着彼此，心系着对方的。虽然 Ben 有点过度的偏激，但是其他的家人依然是在旁边协助他，没有让他，不至于让他觉得被抛弃或者是崩溃这样子。而对于寻找伊登这一件事情，虽然 Ben 就是显得非常非常的执着，但也有可能是他想要抓住这一根救命的稻草，否则他已经失去了他老婆。那伊登又是他跟他老婆中间好像有某一种 connect 的方式，他如果不好好的把伊登找回来的话，可能他下半辈子他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他老婆的离世，或者是他到底该用什么样子的动机继续活下去。所以我觉得，对于寻找伊登，虽然 Ben 的行为让周遭的人都显得非常的痛苦，但对于 Ben 来说，寻找伊登可能是他让自己可以活下去的一个动力跟方式。最后要讲的是 Zeke，那 Zeke 的话，自从他度过了死亡日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很强烈的共感能力，光是听别人说话，他就可以判断说这个人有没有在说谎。或是看着别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那在第四季的时候，Zeke 他的新工作是类似于心理治疗师那样，而且是专门负责处理一些比较棘手 case 的那一种。但他这一次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他那个共感的能力，他只要可以握着别人的手，他甚至是可以吸收他人的负面能量。那可想而知，Zeke 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同时，他又做这样子的工作，那他平常一定就是吸收了满满的负能量嘛。而且，这种吸收负能量的方式， 比较像是把一个人的痛苦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他吸收进来之后，那个不舒服、负面的情绪会自己的排解处理掉，并不是这样子运作。所以就等于说，Zeke 他去处理了很多很棘手的痛苦的事件啊，愤怒的情绪、悲伤的情绪，全部都是积累在他的体内，而这样子的结果也导致他后面出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崩溃，他没有办法再很好的去消化这一些负面的东西，甚至是开始酗酒。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Zeke 他其实本性非常的善良，所以他对于自己情绪控制不好这件事情，他不希望让别人担心，所以他也没有说出来。他是也是自己默默的在承受这样子的情绪，但是从心理层面上面来看，就像我虽然只是一个外行人，但是我也很清楚的知道，这就是一定是会对心理健康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可能是长久的，因为你一直都当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往别的地方倒的时候。你那一些压力累积在你体内，就像一个压力锅一样，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爆炸。所以就在某一次的时候，Zeke 他就是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就开枪把另外一个女生射死了嘛。那也是在那个时候，Michaela 或者是其他的人就会感受到说，诶，Zeke 你好像开始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 Zeke 他还是没有对外去讲述说他过得很痛苦或者什么的，他还是希望在外人的面前展现出一个比较温和，然后散发正能量的一个形象。所以众家的所有人其实都很感谢有 Zeke 的存在。那不管是陪 Michaela，或者是陪卡尔，或者是陪 Olive，其实大家都很感谢。有 Zeke 的存在，可以去感同身受他们的一些情绪，然后同时也很温暖的去照顾每一个人。那后来卡尔他的癌症又开始复发，变得非常的虚弱。而卡尔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个知道很多事情的人，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把拯救所有人的一个期望寄放在卡尔身上。那 Olive 他在研读一些文献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卡尔可以拯救我们，但是谁来拯救他？那这句话就是被 Zeke 听到，Zeke 也是想起说自己的命当初也是被卡尔所救的。那我通过了这个死亡日，我拥有了这样子的能力，那我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再想想现在破戒的自己，或是可能他真的承受太多负面的能量，他也许自己也想要解脱，或者是在最后可以为大家做一些好的事情来报答大家收留他、拯救他，所以最后 Zeke 就选择牺牲了自己，然后运用自己的这一个吸收的能力去换回卡尔的命，这样子。那虽然觉得很舍不得，可是对于 Zeke 来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解脱，毕竟。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也会想说，诶，我度过了我原本应该要死掉的那个审判日，又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这样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有某一种使命必须要去完成？那现在既然卡尔这么重要，有跟神这样子的连结的话，是不是就是表示我应该要在这样子的时刻，透过我获得的这个能力，让卡尔的生命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好，那以上就是我看完第四季的前十集的一些心得分享。《命运航班》这一部戏，我觉得除了剧情上面很引人入胜之外，它在彼此角色的刻画上面也非常的细腻。所以今天透过这四个人物的分享，我觉得可以去思考说，这些人他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有这样子的行为，那包括家庭的扶持、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我觉得 都很好的在这一部戏里面去呈现出来，所以我非常的期待最后的十集它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收尾。那我希望不要是烂尾，但以目前的剧情走向来说的话，它有慢慢的在收线了，所以可以非常的期待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的结局。不太确定它下半部的上映时间，但是听说可能是会在明年6月的时候，因为6月2号就是他们那个死亡日的期限嘛。那既然它11月4号是回归日，所以它也 Netflix 刚好是在这一天上映的话，那可能6月2号，明年的6月2号是上映下半部也是很有可能的。那就一起期待一下吧。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聊喽，拜拜。